以前我们在学术层面，然后关于如何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然后国家产业政策的作用等等方面，其实都非常依赖西方的这个经济学体系。但这里面其实有很多地方是没有办法解释的，或者说解释的不好的。最近这几年呢，其实国内涌现出一批杰出的学者和书籍，比如说陆峰老师写的《光变走向自主创新》，还有冯海东老师写的《潮起》，然后还有文一老师写的《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蓝小欢写的这个《置身事内》。然后他们其实通过细致的研究和调研，提出了很多有别于西方经济学体系的创新理论。今天我们很有幸邀请到了冯海东老师来跟我们聊聊他写《潮起》这本书的台前幕后。来，冯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好，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冯海东。
今天除冯老师之外，和我们一起的还有经纬的投资同事陈醉。
大家好，我是经纬的陈醉。
他是冯老师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师妹。冯老师写这本书从2003年开始，他研究中国工业还有中国创新政策多年，然后积累了很多年的素材，周期其实跨度也比较大。有很多这个理论或者思考，是不是跟您一开始和最后就是当您执笔写的那个时候，其实是有不同，或者说完全不一样的这样的想法？
那当然会有啊，因为中国的工业本身它整个发展变化就非常的快，也非常的巨大，所以呢，我个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一个持续的学习过程吧。但如果说有哪些观点是变化特别大的话，可能对于我来说是对这个市场换技术这个政策的缘起以及它的看法，可能本人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因为如果说在20年前我参与这个自主创新大讨论的那个时候，我个人是有，因为年轻嘛，会有非常强的那种所谓的黑与白、是与非的那样一种观念，觉得这个就一定是错的，那个这个自主创新就是对的，有一种非常强的一种对立的一种世界观。但是呢，随着后面对这个过去的整个决策过程、决策历史的认识越来越多，我对市场换技术它的整个决策过程以及当时的那一批决策者其实是有更多的敬意。因为这个可能更多是因为我自己本人从2003、04年开始参与相关的这样一些研究工作，我们也都经历了从自主创新到了后来从2012年开始，尤其是在2017年中美的关系发生根本性变化之后，我们要求整个中国的经济产生这个系统性转变。也就是说我这一代人自己也都见证了从自主创新单个企业的自主创新到整个中国经济的系统性转变的这两个不同的一个过程。所以呢，我们也都能意识到我们自己过去的一些看法和主张都不可避免的带有时代的局限性。也就是当时20年前的一些想法可能放在今天不完全是那么的完备的，不完全是都成立的。所以以此来推理，那么在80年代初，当人们这个那一代前辈在发展市场换技术这样一个政策的时候，他们也一样跟我们当时一样，都是处于这个迷雾当中，这个寻找这个发展中国工业的一个道路。所以从他们的这个初衷以及他们当时的整个决策环境有了更多的认识，所以呢，对那一代的决策者也有更多的理解吧。
因为您写了很多具体的 story 嘛，特别是您写到有很多，比如说我们中国的公司拿到就合资公司的中方拿到的这个图纸里面，其实有很多窟窿嘛，其实是很多信息被抠掉了。其实我当时在想啊，那其实我们现在所讨论这种卡脖子啊，其实当年也一样存在。这个是贯穿始终的，因为在当时可能汽车发动机什么这些也是当时的核心技术，就跟现在芯片可能是差不多同样 level 的。
没错没错，你说的这个非常对。如果拿今天的卡脖子的问题做一个这个对比的话，其实最相似的是在50年代末中苏关系发生根本性变化之后，从60年代开始苏联完全切断了向中国的这个机床工业的机床产品的供应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在60年代，如果我们回顾中国工业的发展史，那有一个非常波澜壮阔的一个自力更生的过程。在这个机械行业里头，我们有攻克九大装备这样一个非常带有传奇性质、英雄性质的一个历程，花了大概9到10年的时间攻克了当时的工业母机，也就大型的这些水压机，然后这个轧滚机等等这样一些生产机器的机器，才从根本上解决了当时中国的整个机电工业能够得到持续发展的一个瓶颈问题。所以卡脖子问题，第一个在不同的国家之间进行合作，尤其是个后发国家跟先发国家进行合作的时候，它其实是先发国家经常使用的一种手段。 这个并不少见。所以呢，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这也能解释为什么我们今天对于目前美国或者以美西方国家为代表的这些国家对中国在关键技术上进行卡脖子，我们可以有完全充分的一个信心。因为这样一种现象对于我们中国工业来说其实不是第一次，这个我们60年代那一次的那一代人就非常勇敢地承担了他们的历史责任，并且很成功地解决了相应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也应该更有信心才对。
我看您其实在这本书里其实写了很多就是非常有抒情式的这种对当年那一代人的很多表述，比如您用了三个词，对吧？不信邪，不怕鬼，不放弃。就我当时看到这一段其实还挺感动的。您访谈了500多名，对吧？工程师，然后企业管理者、学者，然后还有政府官员。这个中间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这个故事或者说采访其实是让您当时能很打动到您的？
如果说能打动我的人和故事，那当然就太多了。因为任何在这个困境、在逆境当中，这个保持勇气，然后努力奋斗的故事，尤其他们还跟我们在同一个价值立场上，那当然都是很让人动容的。所以，当这本书出版之后，总会有不同的这个同行或者记者来问我这样一个问题，我总觉得很难取舍，因为每一个我接触到的人和故事，我觉得都非常值得大家去了解。所以呢，具体听哪一个，我都觉得有点不公平。所以呢，这个在这个背景之下，我可能会选择，比如说讲一讲当时在极微遇到了一位也是清华的一位老前辈，这个陆建辉。我提他是因为他在2019年的时候这个患病去世了，所以提他呢也算是一种这个纪念吧。他是最初的时候1997年，芜湖市刚刚成立安徽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的时候的创始人，也就当初奇瑞的八大金刚之一。他是80年代的时候清华汽车工程系的这个研究生。所以呢，当时对于整个芜湖市而言，在发展汽车工业方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工程师，一个领军人物。但是当时因为在国内搞自主创新的轿车产品是非常少见的一件事情，当时国内的这些配套厂商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市场换技术里面这些跨国公司所投放的产品做配套的。所以最初做奇瑞的产品的时候，这个陆建辉他就负责整个供应链的建设。当时遇到了很多困难，他利用个人的关系拜访了很多以前的老朋友，还有甚至也有一些校友，但是呢，在多数情况之下都被拒之门外，甚至有的时候人家连这个企业的门都不让他们进。因为对于当时一个相对成熟的供应企业而言，为奇瑞这样一个新兴的企业进行这个供应零部件是一个风险很大的事情。第一，很有可能会这个触怒这个他们所服务的这个跨国品牌。第二，奇瑞这样一家新兴的一个小企业，你能下多少订单，甚至你这个企业能够存续多长时间，都是一个高度未知的一个事情，所以那个企业都不愿意。所以当时陆建辉跟我们复盘那个过程的时候就说，经常是被人家拒之门外，然后抱着图纸一路求人，一路甚至还得抹眼泪一路哭，就熬过了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呢，他们当时的那一代创业者所付出的艰辛和努力，很有可能是我们这个今天很难想象的。所以每当想起他的时候，依然还是深有感触。
那今天的话，就是相比于当年那一波第一波自主创新的企业，比如说您说奇瑞啊，然后像这个比亚迪，对吧？其实是算第一波或者前一波还是在计划体之外，然后去做这个事儿。然后现在今天这一波，比如说像魏小李这种新的这一波，其实是对原有的上次那一波又造成了新的这一波冲击嘛？您怎么看今天市场上这三股格局的这种竞争啊？就是包括说，一个是上一波自主创新的企业，新一波自主创新的企业，以及说还有原来那些中外合资的遗留下来的企业，其实是很多家势力在竞争。您对现在今天这个环境大概会怎么看？
首先我觉得这个今天新的环境当然是整个中国经济以及经济体系发展的一个必然。因为这个自主创新的崛起，尤其是自主创新在崛起过程当中，不仅仅有这个国有企业，当然这个国有企业也往往不是传统那个体制内的国有企业，像奇瑞包括中兴通讯，这些都是以国有企业这样一个形态出现的，但他们都不是传统体制内的那个国有企业。但它同时又证明了更多的民营企业，也就是计划外的这样一些企业能够 这个在技术创新、工业发展方面做出非常重要的一个贡献，所以呢，它本身也是整个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这个很大的一个组成部分。而造车新势力像魏小李的崛起，其实在中国基本上已经塑造了一个完备的民营经济部门，市场经济规律作为一个这个主导经济发展的这个主线规律被整个中国社会普遍认可之后所发展起来的，所以他们整个发展路径以及他们对跨部门跨行业的资源的整合又要比原来的那一波自主创新的企业有了更大的一个进步，这当然是这个对这个原来的自主创新的这样一股力量的二次革命，对吧？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原有的国有企业以及我们国有企业跟跨国公司所组成的合资企业也进行了非常深刻的一个转型。其实这个转型在2010年之后，也就是在2005年国家提倡自主创新之后，它就已经发生了。一开始先是我们引进了不少，从国外引进了不少新的产品，后来呢，因为这些新的产品依然没有办法很好的应对自主创新企业的在产品创新上的竞争，所以又搞了很多的所谓的合资自主的一些新产品平台，然后而到今天又产生了连这些跨国公司都要把自己的新能源汽车的开发活动本身就立足于中国市场，先是为中国市场引进更多的新产品，然后呢出现了合资自主，到最后面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是他们立足于中国市场去开发新产品，一步一个台阶非常深刻的一个变化。当然如果从今天来看，这几类企业之间的这个区别依然还是很明显的，尤其是以这些跨国企业以及他们在中国的合资公司为代表，因为他们毕竟归根到底还是这个跨国公司全球体系的一部分，所以他们其实执行的更多还是跨国公司本部的这样一些战略，也就是他的战略是全球性战略，在中国更多的是扮演这个全球性战略的执行者，所以呢他们对中国市场的感知以及对中国市场新涌现出来的资源的动员和使用，起码从目前来看，它依然是要比我们本土的企业要更慢一些。
然后我们前段时间也是看到，就是之前的话是外国公司来中国向他们市场换技术，然后前段时间我们看到有新闻里，就是大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就是大众也投了小鹏嘛，
对，
就是然后有很多人都说这是新时代的反向市场换技术，就是说大众为了就是去获得国内这些公司可能做得更好的自动驾驶技术，或者是国内对电池更深刻的理解，然后就去反向投资，然后可能去帮助他们电动车在欧洲地区更反向的这个发展，可能他们反而在电动车这一代更落后了。就这个我不知道您作为经历过这一波波潮起潮落的这个人，然后看到现在的这个趋势有什么感受吧。对，
那当然，尤其是看到2022年这个比亚迪超过这个特斯拉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这个新能源汽车企业，同时可能对于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看到比亚迪超过这个一汽大众成为国内最大的汽车轿车制造企业，对于我们来说当然是个非常兴奋的事情，几乎可以说当时这个我们这样一些这个学者或者研究人员可以讲是这个20多年的一个奋斗的一个前景终于桌面看到了，是非常有感触的。但是如果说现在是跨国公司在新能源汽车方面相对落后了，他们要向中国企业做这个市场换技术，从中国企业上获得技术，我觉得这首先它符合对目前这个在新能源汽车部分领域里面这个中外之间的一个竞争态势的现实的描绘，但是另外一个我依然认为他们跟当初80-90年代的时候中国需要搞这个市场换技术从国外获得技术那个情况其实还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因为如果我们抛开这个新能源汽车，那么谈传统的汽车的制造的能力以及他们对整个国际市场的这个影响力的话，那么毫无疑问以丰田以及德国的企业为主的这样一些跨国公司，他们依然主导着整个世界的汽车工业，也就是说他们在整个产业链以及工业组织上的绝对意义上是没有问题的，他们其实更目前最大的问题主要还是说应对于一个这个涌现的一个新产品，他们的整个组织转型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僵化方面的问题， 所以呢，他们可能需要克服内部的在资源配置方面的权力斗争，内部不同利益之间的一个平衡，可能需要花相当长的时间来完成这样一个转型过程。那么在他的这样一个转型过程当中，通过跟中国企业合作，通过投资中国企业，甚至以后他们也有可能会兼并一部分中国企业，都有可能会是他们促进自身加快转型的一个渠道或者一个工具。所以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跟我们当初的市场换技术那个状态还是有一定区别的。所以我个人是希望整个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工业保持一个谨慎的一个乐观，也就是说我们的竞争对手依然强大啊，他们目前面临的很大的结构性的转型问题，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将来这个完全没有办法完成转型。所以呢，我们需要继续这个保持这个创新的活力和保持对这个高度的竞争的感知，然后利用这个目前所出现的这样一个窗口，尽快的这个构建起在新能源汽车领域里面的这样一些技术优势来，这可能是我们目前最重要的一个事项吧。
就是我之前有一个想法，就是其实中国或者很多东亚国家，包括日本、韩国，其实我们的这种追赶是一种就是举国体制式的，然后就是通过国家的力量，然后来集中的调配资源，然后在一个领域。但这种是一种追赶型的，就比如说我是先知道这个技术在那里，我只要不管用什么办法，我你想研发或者怎么样，我能把它弄出来，然后再通过大规模生产，就是因为东亚人大家都还比较卷的嘛，然后通过这种有组织的大规模生产，把它成本打下来，然后我让这个东西去卖到更多的市场中去，然后大家的质量也更好，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微创新，比如说工程层面的创新，然后可能我做得更好了，效率更高了。然后但是可能美国式的或者说某些就是欧洲的这种顶尖国家的这种顶尖行业的，他们那种创新可能是一种更加散漫，就看起来是更加散漫更加自由，但是它可能是更前沿，就它往往能比如像 ChatGPT， 像这是 OpenAI 对吧，一下子灵光一现，然后可能有一个非常不错的这样的东西出来。对于中国来说，因为中国比如在 EV 这个领域其实也慢慢的站到世界前沿了，那其实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在很多这种体制策略上其实是需要慢慢的转向，就或者在这种领先赛道中是需要转向那种方式，更加以创新和前沿引领的这样的方式，然后您怎么看这两种方式之间的切换？
我首先个人觉得你讲的非常对，因为哪怕说从工业发展的实践上来说，后发的几个成功的后发展国家，当他完成追赶之后，他面临的整个这个外部的市场环境以及面临整个技术竞争的这个范畴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所以从具体的战略上来讲，当然要这个做重要的调整，才有可能这个持续后面的高增长，这个我认为是非常正确的。但是我觉得这两者之间的这个本质其实又并没有我们从理论上所设想的那么的大，因为工业发展无外乎定义了这个发展的一个主方向之后，然后对着有潜力的这样一个方向这个有效的动员资源，然后产生一个高效率的这个工程技术组织，要贯彻你想要在这个领域进行战略性创新的这样一个意志。所以刚才你举了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可能新能源汽车恰恰是这么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因为我们中国的汽车工业正是在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追赶过程当中。我相信哪怕到今天为止，我们都很难说清楚我们到底具体是从哪一年或者哪个产品突然间从一个追赶的一个角色变成了一个领先的一个角色，对吧？我们也并没有任何企业说我们今天开始我们要执行完全不一样的战略，对吧？国家也没有说从哪一天开始说我们执行了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政策。因为如果我们回溯市场换技术这样一个过程，或者我们去解构理论上的那个后发国家的赶超过程，其实我们也都发现，虽然名义上后发国家可以利用先发国家已经发展起来的技术，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个技术具体是什么，其实对于后发展中国家来说依然是不明晰的。没有说这个合作方会这个非常配合的把这个技术的诀窍一五一十的告诉你，然后你就照着它去做就完事了。哪怕在市场换技术的过程当中，你依然需要为引进这些制造技术发展出一个有效的一个工业组织，然后把战略性资源配置到相应的这样一些组织活动当中来，然后它 我们中国的企业才能在实践当中逐渐的积累起能力来掌握相应的技术。所以人们所刻画那种似乎在前面的一个阶段我们没有非常明确的一个技术目标可以追赶，我觉得在实践当中其实不是这样的，那个方向感是存在的，但是那个方向感正如同我们所说的它只是一个方向罢了，你要具体完成对相应技术的应用，然后熟练再提高，这依然是个不断的摸索的一个过程，它依然需要你构建组织配置资源，要通过实践去完成它。所以呢在产品开发关键技术开发方面也是一样的，我们也一样可以通过市场竞争来逐渐的摸索前进，当你定位了那个战略性的方向之后，那你依然需要通过有效的工业组织然后配置战略性的资源，要去贯彻相应的这样一个技术竞争的战略，然后随之而来的当然就是在前沿领域里面新的产品新的技术。所以呢我觉得在发展战略上它没有这个泾渭分明的这样一种转变，因为它本质其实都是一样的。
嗯，
就我对一鸣看就是刚才说的这个观点感触其实挺深刻的，就是因为其实如果是国产替代，其实海外的这个技术它是有明确的，就是说它有这个技术方向，它其实虽然说你去实现这个技术的方式可能是摸索出来的，但是这个技术方向是确定的，但是很多在我们在替代完这一步之后再到下一步的过程中可能就是要自己去判断，比如说有三四种前沿技术路线放在这里，但其实我们目前现有的信息其实就很难去判断说其实哪一种最有可能成功。
对，
就在这种情况下，就比如说在像我们的现在的政策啊，以及说各个层面应该怎么去制定这种政策来鼓励说我不太确定到底应该是往什么方向发展才能可能让整个市场往一个更正确的方向走。
对，我想你这样一个话题恰恰是今天比如说在政治经济学里面人们所说的传统发展型国家的困境的一个问题，因为像这个日本和韩国的经验，他们更多的要依靠国家来动员这些大企业，然后根据选定的方向来进行这样一个投资，而这样一种模式在日本和韩国在二战之后的这个经济腾飞当中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呢在90年代中后期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似乎这样一种模式失灵了，对吧？而这里面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一个是金融危机本身，第二个是日本和韩国在当时已经完成了工业化，所以他们跟西方国家之间的竞争主要都是前沿技术这个前沿产品之间的一个竞争。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传统那种发展型国家的那样一个模式这个似乎失效了。但是从我的视角来看，我觉得其实市场机制可以很好的解决这样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它依然可以在保留一个国家的积极作用的这样一个前提之下，我们可以引入更多的市场的机制来解决应该往什么样的方向走，应该投资于哪些技术方向的这样一个问题，对吧？首先第一个，这个像我们在这个新能源汽车里面其实就已经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例子，像我们国家从2001年通过863计划投入到新能源汽车领域里面开始，然后从2009年开始这个各个地方政府开始做试点，然后呢到2014-2015年之后又构建了一些新的一些这个机制，类似于像电动车百样会的这样一种机制，从而更好地激活了这个市场竞争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从目前在中国的新能源汽车领域里头，它就呈现了一个新式的政府跟市场之间的一个格局。在这个领域里面，我们看到像政府依然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比如说它早期提供了大量的消费者购车补贴，对吧？后来又发展了类似于像各地的这个摇号限号限行的这样一些政策，以及后来的双积分政策、购置税补贴等等。所以它依然在推动新能源汽车发展的过程当中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推动者的一个角色。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政府投入资源的方向它跟传统以计划为主的那种产业政策手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这个过程当中，政府不再去选择特定的企业或者特定的技术路线作为政策支持的对象，相反可能政府通过更多的类似于像电动汽车百样会以及这个工业协会等等，或者这个动力电池协会等等这样一些组织 来发布自己的政策上的一个前瞻性的一个愿景，发布各种各样的技术路线图。我们要求2020年这个动力电池达到功率密度达到多少，对吧？我们展望后来的你的整个电池的回收体系要完备，后面的整个充电的技术标准等等，大概是怎么样的？要以这种方式来驱动整个产业，它自己形成不同的合作与竞争的组合来解决相应的问题。也就是说，政府通过自己的政策性资源的投放，为整个产业的发展指明了一些重要的一个方向。但是具体由谁来实现，然后具体采用什么样的技术，它表达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产品，更多的是由市场本身的竞争与合作来完成，对吧？那么通过市场本身的竞争与合作，它就很好的能够产生竞争本身所能带来的选择优胜者的这样一个机制，使得市场上的资源能够更灵活的往更有前景的这样一些技术和企业来进行集聚，从而实现了国家的力量和市场力量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合。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好的经验，尤其在今天的新能源汽车领域里头，我们可以看到在国家的整个发展的意愿得到极好的贯彻的同时，我们也保持了市场上竞争的很好的多样性，对吧？比如说哪怕到今天为止，我们依然存在着多种不同的产品技术路线，甚至包括像是充电还是换电，依然还有不同的这个模式在竞争，甚至包括是用这个纯电用电池还是用氢能源，依然有不同的这个技术路线的竞争。而当然市场上的资源会根据这个市场竞争的态势的自行来进行选择，这是一个既能体现国家战略意志，同时又能很好的体现市场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回到我们刚才所说的，如果把中国看作是在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展中国家通过赶超式的发展的发展起来的这样一个国家序列当中的话，我认为由国家来动员资源，由国家来解决在产业发展过程当中进行结构性转型的那些瓶颈的这样一个机制，它依然是有效的。只不过我们从像刚才这个程翠妮所讲的传统的那种这个赶超式的模式，到了前沿创新的这样一个模式，政策具体的落实的方式它要发生一些变化。当然这个发生变化这个过程也非常有趣，它是这个在实践当中逐渐摸索出来的，也没有哪个政策制定者好像有先知先觉，说我们在2014-15年的时候，我们整个政策要发生转变。我们其实更多的还是在一个一个解决问题过程当中，通过跟工业界、跟这个不同的这个企业啊、投资方来进行这个互动协商，然后最后逐渐的形成了当前的这样一个模式。所以呢，从我的视角来看，我觉得发展型国家的那个理论或者那样一个模式在今天依然是有效的。
您其实也是在清华学工科的背景。
对，没错。
对，然后但您现在其实在研究产业政策嘛，就是其实是什么契机来促使您可能没有投身于创业，或者说当时因为我相信那会儿或者说
对
1998年
的大学生创业，我知道，
对对，应该是有很多就加入到这种这些公司，类似于华为、比亚迪这种。然后就您是怎么选作为您的这个人生考虑或者职业考虑的？
90年代末的时候，那时候的大学生创业，坦白的讲，依然从我们今天来看，依然是非常稚嫩的。更多的只是一些商业模式的创新，因为当时互联网刚兴起嘛，所以呢，对于我们来说，能够用到像在这个工程类院校里头所学习到那相应的那些专业性知识的地方，其实依然是非常的少的。你基本上不太可能说90年代末的大学生创业会是要去搞一台发动机，对吧？或者去搞一台变速箱，或者我要发展一套这个电控或者这个其他的一个系统。大部分都是这个电子商务或者其他的一些广告业务等等这样一些内容。所以呢，的的确确在那个时候有不少朋友参与到这个浪潮里头来。对于我来说，我会觉得 因为当时对我最大的困惑而言，是我自己在工科里面相对这个艰苦的学习，我自己觉得好像我学的东西没有用武之地。
嗯，我记得您写过，您大四冬天在一个工厂里实习。
对，没错没错，因为当时中国的整个工业，尤其是像机电类工业，基本上都是由这个跨国公司以及相应的合资企业所主导的嘛。他们也会来这个我们大学里面来招收应届毕业生。像我们刚入校的时候，我们的辅导员就告诉我们，我们机械工程系当时的毕业生的市场供需比是1:14，也就是我们一个毕业生大概会有14个单位这个来要人，但大部分都是这个看上去已经比较困难的国有企业，科研院所，以及还有很多当时被人们看作是比较好的工作的，就是跨国公司。当然跨国公司当时来招聘一个清华大学的学生，更多的不是需要你所学习到的专业知识的了，说白了就是清华大学或者北京大学这块白纸嘛，你更多的只是担任他们的这个代理人嘛，对吧，来替他们来管理好相应的在中国的合资企业就可以了。所以当时在那个学习环境当中，这个我个人其实是很有疑虑的。我相信其他的同学他们也同样有类似的过程，也就是我们这么艰苦的学习，那这些知识到后面到底有什么用，对吧？所以呢，怎么样能够使得知识发挥作用，这个可能是当时我觉得最困惑的事情。而当时的大学生创业显然不能够满足我对这个问题寻求答案的这样一种想法，所以这也是导致后来这个参与了，像我在那本书里面所写的，在那个实习之后，就其实在那个实习之前我已经这个决定去清华的公馆去读硕士了，那是清华公馆的第一届学生，只是在那时候我的想法还没有那么的明确。那次实习的确给我的那整个刺激是非常大的，因为那个佛山那个铸造厂的厂长其实对我们很好，他给了我们很优厚的对待，尽量不让我们干活，这个能整天陪着我们喝茶聊天，然后还向我们要向我们传授那些说大学教授不会在课堂上教你们的为人处事之道，对吧？当然那个环境呢恰恰是让人看到了一个穿西装的经理人跟这个数量巨大的普通劳动者之间的区别。你可以成为那个经理人，我们毕业之后也可以成为那个经理人，但是剩下那2000人呢怎么办呢，对吧？然后在当时那个环境里头，我相信可能我们那一代的整个成长历程可能跟你们不太一样了。当时的大学还没有这个扩招，然后呢我们在整个求学过程当中是跟淘汰率是很高的，从这个初中升高中然后从高中升大学，也就是好的大学，所以呢而且当时整个城市化的比率很低嘛，大部分人都是从乡村或者城镇里面成长，像我读大学的时候就是第一次离开家乡，第一次到北京这么远的地方，到北京这么大的城市里面来，对吧？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看到无数你的同龄人，你的好朋友在这个选拔过程当中被淘汰，他们可能就回家务农或者就去打工去了。所以就如同我在那本书里面所写的，你也很有可能是那2000人当中的一个，只要你在任何一次选拔，在任何一次考试当中，哪怕只是发挥的不是那么好，很有可能你就会成为那2000人当中一个了。当然也恰恰是因为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这样一种制度，使得如果你能够通过这个选拔的话，你有这个接受良好教育的这样一个机会。但不管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你成为那2000人当中一个，这都是很有可能的，对吧？所以那个情景对我来说刺激是很大的。我们可以改变自己的生活，那怎么样改变那2000个人的生活？可能这是我自己个人觉得可能需要这个更好的推动中国的工业化，尤其是带来更多这个工程技术的发展，复杂的产品和技术的研发活动，才能为中国的工业带来更高的附加值，能够把更多的价值留在中国的工业的研发和生产过程里面来，才能够更大范围的改变 那些人他们的生活。所以呢，这是当时的一个很真切的一个想法。
所以后来您正好碰到了这个陆峰老师。
对，2003年其实是我这个研究生已经毕业了。陆峰老师是我在清华公馆的时候的授课教师啊，我上了他几乎所有的课程，而且表现的应该也是最好的之一吧。然后呢，在那个过程当中，陆峰老师在2002年的时候从清华就到了北大来工作，在我毕业之前就到了北大来工作。所以到北大工作之初，他其实也没有太明确的一个研究方向。然后当时呢，科技部其实已经有了想要探寻中国未来的科技发展和工业发展道路的一个想法。像我那本书里面所记录的，其实对自主创新的争论从90年代末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开始了，只是当时人们还没有认识到已经陆续发展起来的自主创新企业，所以呢，人们还没有找到一条对于市场换技术而言一条替代性的道路，也就是人们已经觉得这个东西不太对。尤其最突出的是大概是这个2002到2004年这个北京现代这个成立的那段时间，因为当时这个北京是为了快速的拥有现代的这个汽车工业，然后引进了韩国的现代汽车，然后当时整个引进过程当中还非常的为人所争议。当时为了满足国内不进行整车进口而进行 CKD 组装的这样一些这个政策要求，所以当时韩国现代的汽车是这个整装到了天津码头，然后在码头把四个轮子拆了下来，然后再运到北京，然后再把四个轮子装上去来满足 CKD 的要求的。而这个对当时整个中国的工业，尤其汽车工业的刺激非常大的。要知道这个中国的汽车工业50年代初的时候就起步了，哪怕是轿车工业1957-1958年的时候也已经起步了，而韩国的整个现代的汽车工业其实是要起源于它1973年的国民车计划。所以呢，从中国的工程师的视角来看，这个事情是不对的。也就是说，从工程师的素质，从工程师的能力来讲，像一汽的老工程师，没有人会认为我会比这个韩国现代汽车的工程师差，对吧？但是为什么我们起步更早，我们人也不差，为什么今天这个连韩国都成为了列强，对吧？那这当中显然是有某些其他的事情做错了。所以当时整个国内的社会其实对市场换技术已经有了很多的反思。所以呢，当时这个科技部，尤其以徐冠华部长为首，就委托了一系列的项目，想要寻找一个新的一个发展道路。所以呢，这也就是2003年、2004年这个科技部委托陆峰老师那个项目的来由。因为当时陆老师原来没有跟科技部合作过，他也是刚刚到北京大学任教，所以当时科技部给他那个项目也都很小，只有50000块钱，说白了就是一笔风险投资，对吧？不知道你们能做出什么东西来，我们从其他地方委托项目效果也不怎么好，那就让陆峰教授来试一试吧。
嗯，
所以当时我恰好在这个2003年硕士毕业的时候，并不是申请出国读书并不是很顺利，因为当时一个著名的学者 Richard Nelson 他建议我，要如果你想要对主流经济学做点什么的话，你最好先去读一个主流经济学的博士学位。所以第一年的时候我申请都是这个美国的主流经济学系，结果呢，毫无例外，主流经济学系都拒绝了我，只有经济史学系这个给了我 offer， 但是呢，奖学金还不是全奖，所以当时在等待第二年。当时第二年的整个这个出国念书的计划基本上已经定了，因为很早，这个当年的11月份，这个英国那边的 SPRU 就已经给我 offer 了，所以当时我在等待这个出国念书这个过程，要恰恰遇上了陆峰老师这样一个项目，所以就开展了这样一个相应的这样一个研究。然后做完汽车工业这个研究之后，其实后来我们还做了一系列相类似的研究，比如说对于当时的这个国内自主的这个通讯标准 TD-SDMA 的这个研究，以及一些关键零部件的研究，像这个柴油机里面的油泵油嘴， 还有像这个工程机械等等这样一些领域的研究，所以呢是由一系列的研究来奠定了当时我们参与自主创新讨论，然后为自主创新的这样一个方向提供相对扎实的证据支持，然后呢使得更多的政策决策者相信除了市场化技术以外，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而且目前已经陆陆续续被证明可能是行之有效的一个发展道路。
对，我记得您印象里很深刻，您中间有一幅图，就中国的这个汽车的这个销量销售市场其实是在自主创新企业切入到进来，然后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之后，然后这个市场整体才蓬勃，它一下子就是一个斜率很高的一个飙升。但在那个之前，其实这个就现在看来可能那个增长只是很缓慢的增长。
如果想讨论这一点，我相信在每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都一样，因为从效果上来看，市场化技术其实是把中国的工业嵌入到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当中去，要让一个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工业企业担负居于整个产业链下游的这个制造组装的这样一个环节，也就是它发达国家它构建了一个金字塔式的一个结构，对吧？它前面控制住关键的技术设备，然后也对外输出资本，对外输出管理经验，然后呢底层是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由廉价劳动力所组成的这个加工制造能力，所以呢它也会反映成为对整个产业所产生的利益分配的这样一套机制里面来，它是由占据主导位置的这样一个国家和企业来完成的嘛。所以这样一套模式它也决定了当时中国的汽车工业和汽车市场不会蓬勃发展，因为你所能获得的利润是相当有限的，对吧？我印象很深刻的学工业史的时候是亨利福特那句话，亨利福特在1913年构建他的大规模生产线这个 mass production 的时候，他把工人的日工资从原来的$2提高到了$5，他当时就有一句话说，我不仅要生产出我的工业产品来，我还要生产出我的消费者来，也就是劳动者在这个过程当中所能获得的那个利益的份额决定了劳动者能消费什么样的产品。所以呢不仅仅是在2000年之前的中国，也包括我们今天去放眼去看世界的其他发展中国家，他们其实都很难成为他们自己参与生产的复杂工业制成品的消费者。是因为在这样一套金字塔式的全球架构里头，他们处于底层的环节，他们只能够处于一个被支配的地位，只拥有很小的这样一个利益分配的这样一个比重，对吧？所以在此之前，这个市场化技术里头，从中国整个汽车工业它的规模的发展相对有限，这本身就是这个模式自身所带来的。另外一方面，它也是由发达国家的这个跨国公司它自己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像刚才所说的，这些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它在发展中国家所设立的分支机构或者合资企业，它其实只是跨国公司全球体系的一个终端末梢的部分，所以呢，这些机构从发达国家的视角来看，它其实更多是一个我们叫官僚式的分支机构，就 bureaucratic branch， 对吧？也就是它执行，它没有战略职能，它执行的只是来自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本部的战略决策，所以这就决定了来自发达国家的这些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或者合资企业，它往往不可能是复杂工业制成品里面的开拓者的角色，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这样的，它往往来追求的是那种 visible return， 也就是说一个可预见的市场。所以比如说像这个德国大众在进入中国的时候，他要仔细的去核算中国的人均收入大概怎么样的，以及包括你国家能拿出的投资是怎么样的，来决定他输出一个什么样的产品，决定做一个多大的一个生产规模，对吧？说白了，他们来不是来冒险的，不是为你来开拓一个前所未有的市场，也更不是说为了把此前没有能消费起相应产品的大量人口通过工业活动，通过附加值的逐渐的增加，把你们拉进这个消费产品市场里面来的，对吧？这不是他们的任务，因为这对于他们来说风险太大了，对吧？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而发展中国家以中国为例，在当时又由于没有自己本土的这些这个产品技术平台，所以跟这些跨国公司之间也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所以在我那本书里面一个数据，就是在这个2001年的时候，当时已经有12个大型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已经建立了合资企业了，但他们每年投入2001年投入的新产品只有13个，包括年度性改款。说白了，人家就不愿意把这个新产品往中国市场上面投嘛，对吧？第一个，可能市场会不欢迎你特定的某个产品，有风险；第二个，你本土市场根本就没有讨价还价的能力，对吧？你除了选择我们的产品，当时突出的代表就老三样以外，你其实没有太多其他的选择，对吧？你只能接受我的产品，所以呢，他们就没有要在中国来进行这个产品创新竞争的这样一种动力在。所以呢，也就是它这个特征本身就决定了，不管从整个生产规模上来讲，还是说从产品创新上来讲，在自主创新企业进入之前都会是相对低水平这样一个状态。
最近啊，其实像 OpenAI 就是它是闭源的嘛，但是其实像 Facebook 它就 Meta， 其实他们推了这个开源的 Llama 什么的，其实就是开源的这种社区，因为这样子它能让大家有更多的选择，然后可能会倒逼 OpenAI 在某一天也走向开源。然后像这个电动车，就像特斯拉，它其实还是一个在技术上很共享的一个组织，就是它也开源了不少自己的技术专利，所以它才让现在的整个电动车的这个市场变得更繁荣。然后那当然像当年这个氢能源，因为日本过度垄断，其实反而导致后面很多人参与者太少，然后从而反而拖慢了这个技术的普及。那其实就这种新的局面，无论是开源社区还是大家更强调共享，然后来让这个生态打造一个生态圈，就这种局面，这种新的竞争格局，有没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原来那种技术霸权的那种强弱双方的那种非常紧张的对抗关系？
我个人对这个并不乐观，因为这种开源其实在80年代的时候在软件系统里面早就已经出现了，对吧？所以我们首先得明白，市场交易本身它就是由这个稀缺性所带来的，也就是如果没有稀缺性的话，那就不会有交易活动嘛，对吧？稀缺性本身在一个复杂的技术产品里头，它就意味着在技术上的主导权，也就是说白了，有某些东西是我能做你不能做，或者有某些东西是我能够以这个成本来做而你没有办法以这个成本来做的这么一些事情。当然开源的这样一个活动，它会带来不同的产业生态，它定义了人们进行竞争的部分和不进行竞争的部分。如果一个产业完全是开源的，不仅仅开源而且还免费，那么在这个产业里头，它就这就不会形成一个产业，对吧？因为它不会存在交易，人们都可以相对自由地获得他想要得到的技术资产，所以它不会存在一个产业。那么如果说存在一个产业，不管里面是否包括开源的部分，那都意味着交易的双方它在权利上，在技术权利上是不对等的。我能做这个东西，所以我有这个权利把这个东西卖给你，你不能做，所以你只能从我这个地方来购买。所以开源与否，它这些决定的是可能从一个企业向其他企业要价变成由多个企业或者一个群体向其他企业来要价一样。因为某些生态对于美国来说是开源的，或者对于相对发达的整个产业经济体来说是开源的，但是对于非洲来说没有意义啊，对吧？对于拉丁美洲来说也没有意义啊。也就是这种交易里面的权力关系其实依然是由相应市场里面的这个工业能力所决定的。然后另外一个，在目前的整个开源框架里头，它依然也有系统集成或者整个框架的供应者跟这个框架以外的竞争者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对吧？你看像英伟达他们所搞的芯片也有相应的这样一些社区，那么在社区里面人们可以搞相应的合作，也有相应的竞争，但对于社区以外那个竞争依然是刺刀见红的。所以在如果我们了解到从系统到局部的这样一个关系来看，那么不管怎么样开源，它同样也具有一个系统是由谁定义的，由谁来推动演进的这样的关系，跟其中的开源参与者之间这个权利依然是不对等的。也就是说尽管我们可以参与某些这个开源的这个社区， 但是这个游戏规则是由谁来定的，这个厂子是由谁来开的，下一代的产品，下一代的系统架构是由谁来定义，谁来推动的，这依然会构成在商业竞争里面非常明显的不对等的这样一个关系。也就是说它会改变你刚才所说的技术霸权具体的实现形式，但是它不会改变人们会通过对技术的权利而获得支配他人，来获得在利润分配里面的相对超越的权利的这样一种基本的属性。
其实您下一个主题您会研究哪个？
我目前的工作重点可能会在这个新型举国体制的理论化工作里头吧，因为这个一方面来讲，这个新型举国体制，尤其前几年可能人们会对它有很多的顾虑，会觉得它是可能是不是计划经济手段的这个死灰复燃，对吧？但是如果我们回到潮起这本书所刻画的，从市场化技术到自主创新，然后又从自主创新到目前我们期望中国的整个创新经济能够产生系统性转型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就不难发现其实新型举国体制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大量的这个公共部门以及整个产业的系统性转变，它不是能由单个企业所能撬动的。事实上在自主创新阶段，那个阶段的很多企业因为得不到当时国内整个产业链的支持，他们都有或多或少都有纵向一体化的经验，像比亚迪就最突出了，像包括我们刚才所说的华为也一样，对吧？不仅仅做了激光雷达逆变器，还做过海底电缆，还做过电源，还做过几乎所有跟这个通讯设备相关的一切。他们之所以这么做，主要就因为当时的国内的整个供应链都还是嵌套在全球生产体系里面的，没有系统性的转型来为这些自主创新企业来服务。像这个奇瑞也一样，奇瑞不仅仅做了汽车，还做了相应的机器设备，包括机器人、叉车，甚至奇瑞还曾经收购过芜湖造船厂，是因为奇瑞的汽车要在出海的时候要用滚装船，而当时国内的造船企业不愿意为你生产这个滚装船。那个道理很简单，你到底有多大体量啊，对吧？我今天为你造一艘船，投入大量的前期的这个固定成本，你万一后面不要了怎么办？所以呢，他为了推动这样一个这个国内的汽车产品出口，他不得不自己去造船。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是只能自己去塑造这样一个体系。2017年可以说是一次非常这个我们此前没有能够预见到的一个巨大的一个外部冲击，它使得我们不得不要求整个中国的工业经济体制都要发生这个系统性的转型。因为这个以美国为首的美西方国家通过卡脖子、切断供应链这样一种方式，说白了就是要打破你的这个整个工业组织的这样一种能力，对吧？使得你没有办法获得关键的这个零部件，获得关键的技术，使得你没有办法在这个持续的发展下去。所以呢，我们目前所面临的任务其实就是要完成像原来主要面向全球化的这样一套组织方式，转向以我们内向型的这样组织方式，对吧？当然说内向型的这种组织方式主要是出于这个工业安全、国家安全，而且主要是来保证我们自己本身的供应安全，并不是这个完全封闭、追求封闭的这样一种格局。所以新型举国体制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它就是在解决这个持续的创新问题里面要克服这个集体行动的困境，对吧？因为其中任何个企业你要在短期之内完成一个从完全外向型向内向型的一个转变，这都是很困难的，对吧？原来我只是为这个比如说日本的光刻机提供运动台或者其他的一个零部件，今天我的这个上下游的供应商没了，那整个新的体系从哪里来？这很自然的需要有超越单个企业的力量来完成整个产业进行这个系统性转型，解决这个集体行动困境的这部分的任务。所以呢，新型举国体制我认为正是这个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但是在新型举国体制当中，再一次回到我们刚才的问题，政府应该怎么做，政府应该这个强调哪些，要放开哪些，让市场在什么环节进来，然后让市场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这当然是在新型举国体制里头 啊，我们理论工作者需要这个提出一个理论愿景的问题，对吧？这是我们的工作，从而更好的把新型举国体制这样一种政策手段跟以往的那种依靠行政指令来指定企业、指定技术路线的这样一种传统的做法区别开来，使得能够产生更好的国家加市场的这样一种效果，而不是政府挤出市场的这样一种效果。所以呢，下一阶段当然就是更多的就是要为新型举国体制进行这个理论化发展的方面的工作。当然从我个人而言，其实我下一阶段会想着，因为现在恰好是我整个作为一个大学教师整个职业生涯的中段，对吧？我成为一个教师12年，要推算我的这个退休年龄大概也是14、15年左右，对吧？所以呢，那可能对于我个人的兴趣而言，我可能会在下一个阶段，我希望能做一些更深入的一些，比如说有代表性的企业的企业史的研究工作，然后能够为后面的这个新一代的学者、更年轻的这些科研工作者们的研究提供更好的一些素材，更深入的、更深入、更系统性的一些分析吧。
明白。那感觉 EV 的这里面好多公司都非常值得研究。
是的，是的，是的。而且 EV 的这样一个产业，电动汽车这个产业，它承前启后，它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个观察视角的作用。首先第一个，中国整个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它其实离不开在2010年之前，我们在传统汽车里面自主创新的这一波浪潮，对吧？我们这个新能源汽车说白了，其实并不是什么弯道超车。我们在2009年的时候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这个汽车生产国了，对吧？汽车产销国，我们是在那个基础之上再进入的新能源汽车产业。所以呢，我们今天不论是传统的自主创新企业，还是造车新势力，它其实都依托于从这个2000年之后所形成的国内这个自主创新的这个汽车工业里面的力量。但是呢，同时它又带来了很多新的变化，比如说当我们在研究传统汽车的自主创新的时候，像这个金融部门的参与者往往都是这个国开行或者进出口银行这样一些国家政策性的金融机构，对吧？今天我们再去看这个魏小李，发现都是中金或者像你们这样一些这个风险投资的主体。所以整个这个产业的生态以及跨行业、跨部门、跨国之间的这个融合，都跟此前有了非常大的一个变化。这个变化从我的视角来看，它不是在一个怎么样一个剧烈变化的过程当中发生的，它其实在一个连续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的。所以呢，新能源汽车我认为的的确确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观察视角。
所以其实我理解这个新型举国体制，它这个新可能体现在就是比如说我跟原来的计划经济其实是不一样的，然后跟这个就不是以国家的手来指定某一个很细节的地方，它细节的其实还是交给市场的。但是跟这个东亚，比如说跟日本、跟韩国，可能跟他们当年的那个就是我有一个大的方向，然后我来通过政府的手来把资源集中在这里，跟那个是可能更接近的。可以这样理解吗？
不，我不这样认为。首先新它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说，面临这个前沿的技术竞争，采用传统的那种举国体制，就像刚才这个程醉所说的，已经不适用了。因为新就新在它面临的是前沿的技术创新，你没有能力也不应该指定任何的技术方向，对吧？不应该指，你只需要指定大方向就可以了，你不应该指定任何的技术路线，更不应该指定任何的技术产品，对吧？所以这是一个新。第二个新也是它需要政府跟市场结合起来，因为如果你不结合起来，那么举国体制也变成不现实了。因为中国今天的整个从研发投入方面来讲，国家的占比大概是20%多， 那整个来自市场来自私人部门那是70%多，对吧？所以如果你只靠那20%多，你想撬动整个这个完全把整个系统转型的工作完成了，这是不现实的，对吧？你只能通过你需要考虑的是这20%如何有效的撬动那70%，让那70%积极的参与进来，扮演非常有效的角色，那这样的话新兴举国体制才能成功嘛。所以不管是说从现实的任务上来讲，还是说从可行性上来讲，新兴举国体制它都要求这个国家跟市场之间的一个新的一个结合方式，对吧？但是你如果你说这种机制是否是跟此前日韩的比较相似，就这一点来说，我觉得中国目前所做的事情对于整个发展研究而言都是一件非常大的一件创新，对吧？因为我们在面临史前未有的这样一个竞争格局，而此前的这个像日韩的经验其实还是可以归类到传统的发展型国家那样一种做法，因为每一种这个发展型的这个理念它的实施都需要通过具体的这个载体来完成的嘛。所以像传统的像韩国，它其实主要靠的是它的这个 table 那个韩国的财阀，当然韩国的财阀跟日本的财阀组不太一样了，日本的财阀组其实更多的私人的工业集团，所以日本那个财阀组里头它的自主性会更强一些，因为它有这个不仅仅跨行业经营，而且还有自己的主银行，它自身就是一个庞大的一个带计划性质的一个经济体，对吧？它能够自己供血，自己产生战略，自己执行战略，对吧？而韩国的那个 Chaebol 其实更像我们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那个国有企业，对吧？也就是它的 Chaebol 需要更积极的回应来自尤其是当时朴正熙政府所制定的工业发展计划，对吧？以这样一种方式，当然他们两者的共同点以及包括我们所说的新型举国体制的共同点都在于他强调这个国家的战略意志要牢牢的跟这个工商事业的发展之间紧密的结合，也就是说你不能够完完全全凭空的由政府的行政意志来决定企业应该往哪走，而应该通过很好的跟工商事业结合互动，去了解工业发展的前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大概的方向是怎么样的，要往哪方面来进行资源的配置，这个是这个职业发展经验的共性。但是怎么样有效的利用市场，然后通过政府提供战略性愿景的这样一个前提之下来激发市场的作用，来带动市场的集体转型，其实这个像日本韩国他们也没有实现过，对吧？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批评说传统的发展型国家在90年代末之后这个面临的巨大的困境的一个根本原因。所以我们今天中国的发展同样也是在面临一个史前未有的一个新的一个发展的这个经验，然后我们也需要在这个过程当中摸索，然后发展出一条有效的一个发展道路来。从这一点上来讲，目前在执行的这个新型举国体制实践是怎么样的，我们不好去评述，只是说尤其是以这个新能源汽车发展的经验，那么新型举国体制它应该是怎么样的，它背后有一些什么样的理论意涵，这个是我们可以通过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经验的梳理以及相应的理论化的工作我们可以去做的一件事。
最后一个话题啊，就是就在您的这个学术生涯中，您觉得就是西方经济学体系和比如说我们现在特别是包括陆峰啊您啊就是研究的这一套就是可能我基于我们中国经验的这样的，你觉得哪里是他们之间会形成有点冲突或者是有点论述的不一样的地方？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也知道可能听众会希望我讲出一些更炸裂性的这个结论，但是事实上我认为我在这方面是比较的谨慎的，因为如果谈以中国本土的这个知识体系而言，这是我们这个为之奋斗的一个目标，但是呢像现在每年我在给本科生的课程里面都讲，我希望说以后更年轻的一代能够反驳我们，能够战胜我们，能够超越我们，因为从我们这一代来讲，整个中国的这个社会科学，尤其是在经济管理和发展研究领域里头，其实我们是在改革开放之后通过借鉴这个西方的这样一些理论 逐渐的发展起来的，包括像我和陆峰老师这些，我们的博士阶段都是接受的，像美国、英国这样一些西方国家的这个理论训练，对吧？所以我们包括在我这本《潮起》这本书里面，我们所使用的大量的理论概念，其实也都可以在西方学者的研究工作里面找到相应的对应的概念，或者找到一些原型，我们对它进行了发展，对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由我们这一代来讨论这个如何构建这个中国本土的知识体系，可能还有点为之尚早。由下一代人来讨论这个问题，当他们已经超越了我们之后，可能更为合适一些。但是呢，我又坚信，我觉得像刚才您所提到那些学者的研究，包括我们自己的研究，我们在使用西方的这些概念的同时，我们面向的完全是以中国的发展实践为主的这样一些真实存在的问题，然后在回应真实存在问题过程当中，我们都解构了西方为我们所提供的那些分析框架，尤其是解构了他们为我们所提供那些流行的那些概念，那些这个分析视角。这一点是我们这一代人正在做的，或者是您刚才所讲所提到的那些学者们我们正在做的，也就是说我们摒弃了那些在过去20多年里头他们灌输给我们那些流行的概念、流行的分析框架，我们利用了一些源自于西方的一些基本的概念理念来去分析了中国的现象，然后以解释中国的现象为导向去构建我们自己的理论体系，这是我们这个时期所做的。所以在我这本书里头，我更多的就把工业发展问题用一个组织层面上的组织视角去看待它，把它归结成为一个在企业发展过程当中通过发展工业组织和决定战略性资源配置两者是如何匹配起来的这样一个关键的问题。这当然就跟这个主流的这个管理学教科书或者经济学的教科书里面西方所传播过来那样一些理论解释有很大的不同，但当然我们依然得说，在这个阶段我们依然大量的学习了西方所发展起来的这些理论概念。当然随着中国的工业实践发展越来越丰富，我觉得完完全全有可能我们下一代学者就能在对中国工业发展实践的研究当中形成他们自己的原生性的这样一些概念工具，对吧？从而形成我们自己自主的这样一个知识体系，这完完全全也是有可能的。所以刚才我所刻画的这样一个过程，其实跟我们在这本书里面所讲的中国这个工业的自主创新的过程其实是完全一样的。最初的时候，这些自主创新的企业也是通过非常开放的纳入了大量国内和国际的这样一些技术资源，只不过是以他们所理解的市场需求，按照他们所计划所要发展起来的产品和技术的目标所组织起来的，而并不是盲目的去追随某个现成的这个技术方案或者其他的这个整个产品的架构，而是根据他们自己的整个战略愿景去做的这样一件事情。所以呢，我相信这个等下一代这个学者这个发展起来的时候，很有可能正如同我们目前在工业领域里面所看到的，他们会有更中国本位的这样一些视角，因为中国的这个发展实践已经这个超出西方工业发展的经验很多了，那必然需要我们中国的学者根据自身的本土的实践去发展相应的理论。
应该让我们一起期待下一代。好，我们这一期今天就录到这里，然后感谢冯老师的时间。冯老师的这本书《潮起》，它的副标题是中国创新型企业的诞生，然后这本书深刻的剖析了当年就是我们对于以市场换技术还是自主创新这段历史的一个讨论，然后里面书中有大量的数据然后和相似的案例，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去买这本书好好的读一读。谢谢冯老师时间。
好，谢谢
谢谢。